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先这个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期末考题哈，就是上次有一题叫大家说期末就是最后才不是考题了，不用怕哈，就是只有一题让大家回去做，最后哈这个请大家抄一下哈。就是有一个我说上完这个整个征战得胜之方以后，你们的那个得着哈，你们抄一下哈，就是说透过本季征战得胜之方的课程，哈，神光照了您在思想上有何虚晃，哈，就是有什么坚固的营垒，哈，那您如何征战，可否写出征战得胜或者生命改变的见证。好，再讲一次哈，透过本季征战得胜之方的课程，神光照了您在思想上有何虚晃，就是坚固的营垒。好，那您如何征战，好，可否写出征战得胜或生命改变的见证。好，那要就是请记得要写出见证，见证哈，这样不是只是理论啊或知识性的明白，哈，写个见证，这样你有多几个见证，你就可以写多几个见证，这样好不好？好，就是神光照了你有哪些虚晃啊，坚固的营垒，然后你怎么样征战，写出这个见证，好不好？好，好，那。另外我们就是全勤就有50分哈，你缺一堂课就是扣5分这样哈，那45岁以上加10分哈，50岁以上加15分哈，60岁以上加20分。那另外呢，十五岁以下，哈，15岁以下加10分，哈，我们是鼓励青少年，哈，15岁以下可能他们都做得更好，15岁以下加10分，哈，好，包括15岁，好，好，那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啊，阿爸父，我们爱你，阿爸父，今天晚上，我求你开启我们，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阿爸父，让我们不只是头脑被开启，让我们情感也被开启，父啊。父啊，今天晚上你真的用这个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一直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爱，可以读懂你的心。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上次讲到说这个礼拜在家里宣告，哈，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哈。那你每天有宣告，无论是500次或者这一天里面你尽量的常常一直宣告的，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哈。加5分，哈。下个礼拜还有一次哈。我听到有两位哈。他们在小家做见证哈，他们生病了，感冒，一个就在开车的时候 送孩子的车上，他就一直的宣告，一直的宣告，哎，他的感冒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位也是在车上这样一直宣告，他整个的这个无论是身体还有这个心灵都非常的低落，那他也是这样一直宣告，他觉得没有力量，然后天又这么黑，很早就离开家这样，可是接着他就这样一直宣告，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这样一直宣告到他办公室，他说他整个都好像近乎好了，力量都起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要真的去宣告，我没有要你说一定要去算五百下，但是呢你要尽量的去做，像我就是早上一醒来，在床上才一醒来，我就说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然后无论去厨房，去盥洗室，去走在路上，我只要一有空，没有在什么没有需要用脑筋的什么事，我就是开始这样宣告，这个会让你的里面，我跟你讲，你假以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开始发现你里面越来越充满了耶稣的爱火，所以你要去宣告神的儿子，说出神的话，对神去说出神的话，说出神的所事，而且神的所事就已经在你里面，这个爱的烈焰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可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它，你就没感觉，可是你常常这样对他宣告，耶和华，你就是当作你已经有了，而且呢你在宣告的时候，你就是想象那个爱的烈焰要烧起来了，要在你里面烧起来，那你这样子一直宣告，而且你也对着神这样来宣告，你就发现主真的会做，让你那个冷漠的情感，受压的情感，那个麻木的情感会一直的活过来，会开始充满了神的热情，所以你尽量去做，我没有要你数五百下，但是你尽量，像有的人就边洗澡就边在一直宣告啊，我今天来还看到有人在车子上，大概中午的时候还没开始，他就在车子里面，我就看见他这样念，一直念手，一直逼，我就知道他一定在宣告这个五百下的。感谢主，你真的要去做，宣告神照着你口中的话带你，他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爱神，可是你宣告神就开始一直把这个爱火烧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浪费很多时间都在思想呆滞的状况底下，对不对？空白呆滞，可是你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就是无论做什么你就开始这样一直宣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你这样一直宣告一直宣告，而且你口中所说出来的真的是有个创造力，因为神的口说出话来就创造了这个东西，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你这样宣告，神会开始一直把那个爱的烈焰开始烧在你的里面，把握这个机会，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好好做，还可以再加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对乔纳说，就是乔纳在这个末日决战，他爬上那个山去，那主就对他说，主对他说，你们所领受的最大的武器是什么？最大的武器就是父神的爱，父神的爱。他说，只要你们一直行在这个父的爱中，必永不失败。因为爱是永不失败，你要行在这个父的爱中。那他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彰显在我里面的父神的爱。这个在我里面的爱必须是你们每天的粮食，也就是说你每天一直在吃神的爱，神的爱就是一直在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就一直长在你里面。好，那我今天呢要接着讲，到底天父的爱，天父爱我们是爱 是怎么样的爱啊？天父他是怎么样的爱，他爱我们爱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天父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哦，在这个宇宙还没有创造哈，这个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身为基督徒是不是因着你比较好，而是一个神拣选的旨意就是临到你的身上。你知道这个爱吗？好，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他不但拣选你，好，然后呢他预定你要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说他预定你呢要成为他的儿子。虽然你觉得哎呀自己是充满了自私啊，充满了骄傲啊，好多的这个羞耻感在自己的心里面啊，可是神天父对你的爱你需要明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因为这是你最大的武器。你需要知道父是怎么样的爱你。父呢他拣选你，然后他拣选你以后呢他又预定你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你就是我的爱子，你就是我的爱子，然后呢我就要把极丰富的恩典来临到你的身上。怎么这恩典是怎么样？是阿爸父用他的诸般的智慧聪明，然后呢充充足足的要把这个恩典来临到你的身上，成就在你的身上。好，那阿爸父呢他拣选你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所以他看你呢你觉得说哎呀父啊我不配，可是父怎么说呢？父说不，你就是我的爱子，我看你是全然美丽的，我看你就是这么美丽，是我看你就是无有瑕疵的。这是阿爸父的爱，这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在乎他的爱，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的旨意。好，然后呢阿爸父这个拣选你，然后要把极丰富的恩典在你身上呢，然后他就是预定你要来承受他的产业，就是他所有的丰盛都要做你的产业，也就是你是承受产业的。那这个都写在哪里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太长了我就不念哈。那我自己这样单单第一章这样看下来哈，哇，我就觉得太宝贵，每一句都那么宝贵，所以没办法念，你们自己回去看，你要仔细的去看，你才会明白阿爸父对你的爱。好，那阿爸父，那这些事阿爸父要怎么来做呢？怎么来做成这些事呢？好，在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好，谢谢。我刚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以赛亚53章，可能你都已经很熟了，但我盼望你今天不要以一个很熟的圣经的字句在你的头脑里，你要敞开你的心，你要敞开你的心，你的情感真实说，父啊，我要真的明白你对我的爱。我不要你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的姐姐呢，她就跟她姐姐说，爸爸很爱你哈。她姐姐说，我不知道爸爸爱不爱我，我只知道他给我很多钱。她没有感受到她爸爸对她的爱，但是 我们对阿爸父的爱，你一定要有真实的知道、明白、领受，在你的里面，这是你征战得胜之方最大的武器。那阿爸父爱你爱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他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你知道这个小字写喜悦，阿爸父喜悦将他的儿子压伤，哪有这样的父亲的啊？你在地上找得到有哪一个父亲啊，为了要救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然后把他像羊羔一样，让他到宰杀之地，让他去承受全人类最痛苦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父亲啊？没有的，怎么可能有？可是这位天父为你哦，他这样子把他的儿子，他喜悦将他压伤，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对你所有的，我刚刚讲的这些计划怎么来成就，就是借着把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然后这个救恩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已使耶稣挂在木头上成为咒诅，因为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 他替我们成为咒诅。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已经这个亚当的后代已经是被赶出去的， 是生来就是罪人的，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不用教，你给他最好的教育，他都会犯罪的。但是阿爸父怎么把我们救回来呢？怎么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承受产业，就是他把他的儿子压伤，把他成为一个赎罪的祭物，赎罪的祭物。好，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爱我们不只是说像他爱他的爱子耶稣一样，事实上他爱我们是超过爱他的爱子耶稣，对不对？因为他是牺牲他的爱子要拯救我们，要使我们承受产业，要我们与他联合，要我们回到父的家中，这个爱。好，那他喜悦将他压伤，也就是阿爸父不是哭哭啼啼的，然后很不得已的啊，都是你们这些罪人哈，害我不得已只好把我的儿子压伤。他不是，他是喜悦将他压伤，就是说他欢喜快乐的付这些代价，为了叫我得着救赎。你要去想想这样的爱哦，是他欢喜快乐，他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要换得你的得拯救，你可以来这个成为他的爱子，你可以得着他的产业，你可以借着耶稣的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灵可以来住到你的里面，好，可以成为你得基业的这个职，这个定金。好，然后呢借着他把他的儿子压伤，然后他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是又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好叫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眼睛可以明亮起来，可以认识阿爸父的爱，然后可以明白阿爸父对我的一生的旨意，他的呼召，他在一生的计划，在我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他不只是把我救赎回来，他在我身上已经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极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需要将他的儿子压伤，以他为赎罪祭，然后才有办法赐下圣灵来。好，然后呢这个要来成就这件事，要来成就这件事。而且呢好，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哈，他就是说这些事都是我做的，你只是我手中的工作，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相信就好，你只要 每时每刻的相信我对你的爱，相信你是我手中的工作，相信我会做成这件事。他说他就要把那个运行在耶稣身上已经死了的死三天的尸体运行在他的这个冰冷的尸体身上，使他可以冰冷的身体活过来，这么大的能力要运行在你的身上，来成就他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张淑芬，你知道你多有福吗？知不知道？所以你是一个蒙恩宠的天国的王子王女，你今天在地上就是来走在这个王的大道上，而这个你能够走上这个王的大道，是阿爸父付了极大的代价，他把他的儿子压伤，我们才能够这样的享受。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一条，这我们在走的这条属天的道路，是一条极荣耀的道路，就是观看阿爸父奇妙的作为，然后跟他合作，他就一直要把我们做成像他的爱子耶稣一样的，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他许多的儿子，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一同得荣耀。哇，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多么蒙爱的，不管你地上的父亲怎么样错待了你，不管你的这个老师啊怎么样错待了你，你都不需要活在羞耻懊悔的里面。你要知道，你创世以前你就已经承受了一个极高的地位，极大的产业等着你来得着，你要接受这个这么大的爱。好，所以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救赎的奥秘，救赎的奥秘，这是众天使都无法明白的。怎么会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要为这些罪人来舍掉？好，那他说，神既然都这样子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那还有什么不给你的呢？啊，整个万有连他自己全都给你了。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他一定是爱他的孩子胜过爱他自己，他如果看他的孩子要被杀，他宁可我替你死，对不对？可是阿爸父是愿意让他的儿子死，换得你的自由。所以他说，既然这样的爱你到这个地步都舍了，他没有什么不给你的，没有什么不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还常常停留着，哎呦，好怕阿爸父变脸啊，实在很亏欠阿爸父对你的爱，知道吗？好，很亏欠阿爸父对你的爱。那好，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好，谢谢。那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炙热的爱。好，他怎么样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讲到，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好，那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啊？他忍受， 我先不讲这个前面的写照，我就说他轻看羞辱，轻看羞辱，还有十字架一切苦难都算不得什么，他为着什么？妮塔有一次，主耶稣就问妮塔说，你认为什么是我最大的痛苦？那妮塔因为他看过耶稣，他在异象中看过耶稣上十字架的一幕一幕的那个可怕的光景，所以妮塔就自然的回答，就是十字架，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这是最大的痛苦。因为妮塔那时候看过这个景象以后，他痛哭了非常非常的久，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痛苦。乔纳也是这样，乔纳他也是在这个异象里面，这个神让他看见进入一些真理的门，然后都是那个门都进去以后都是一些宝石，有一个是红色的宝石，他一摸到那个红色的宝石呢，哇，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个痛苦的景象，哦，他说他摸了以后他受不了，他的手又伸回来。他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痛苦。好，那然后后来呢，他说那个痛苦他实在没办法，他需要再去摸别的宝石，真理啊，救恩啊，哦，让他可以比较很快乐很舒服，因为其他的那个救恩的宝石一摸都是让你好喜悦的，好喜乐的，这样很大的安慰的。好，那这个他就赶快再去摸别的，然后后来呢，但是呢天使就告诉他，他也知道说这个红色的宝石是最宝贵的，是整个所有这里面最重要最宝贵的宝藏，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再去摸，他一定要让这个神迹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再去摸，哦，就看见那个耶稣上十架的那个痛苦，然后他说最后看到那个天父离开耶稣，天父向耶稣掩面，就是因为耶稣一直活在阿爸父的爱中，可是当耶稣承担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天父就离开他，因为这个是罪的刑罚，他担当全世界人的罪，所以当天父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喊说父啊父啊，这个你为什么向我掩面，这样，那他说当他看到，因为一摸那个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感受到耶稣所感受，他说他没有办法再摸了，他的手完全伸回来， 他说他根本也不想再去摸别的宝石了，他只能躺整个扑倒在地上一直哭，他说不知道哭多少几天还是几年，就是那种痛苦，他只能一直哭，他也知道耶稣为我受了多大的苦，而我也是跟门徒一样，是耶稣最需要的时候我是离开耶稣的，我是逃离开的，这样他就在那一直哭，这样。好，你知道人连看都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痛苦，而耶稣是亲身为我们尝这样的痛苦，但是呢耶稣却说，我最大的痛苦不是十字架，耶稣说十字架是个喜乐，因为借着十字架我就可以得着一批为我癫狂为我不顾性命火热爱我愿意来与我联合可以叫我心得满足的心腹，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说他这个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可以跟他所爱的在一起，而且这些会明白他的爱。那个有一次耶稣也对那个 Graham Cook 也问他说，你知道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格伦库克就说，哦，就是我的软弱啊，我有一些软弱还没有办法得胜啊，让你很痛苦啊。耶稣说，不是，你的这些软弱，这些在十字架上我都已经解决了。我最痛，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你不明白我对你的爱，你不明白我对你的爱，你不明白我对你的美好的计划。这是神耶稣心中最大的痛苦。那耶稣到现在，他耶稣那时候也是对妮塔说，耶稣说十字架是个喜乐，他就告诉妮塔说，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的百姓不明白我的爱，不明白我对他们的爱。我想这个由所有的夫妇都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像你的配偶，你怎样默默为他牺牲的，为他所做的，可是他就是不明白你对他的爱，那个是一个很深的痛。而耶稣对我们是这样，他最大的痛苦就是这样。那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为什么这些羞辱十字架对他而言不是最大的痛苦？因为那个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他即将可以得到一群火热爱他的心腹。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耶稣对我们的爱，阿爸父对我们的爱。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来跟他的百姓说，来晓谕他的百姓，来对他的百姓说，要让他的百姓可以认识他，认识他的爱，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他的百姓常常是把先知杀掉，怎么样讲，他的百姓就是又是被盗，他一直没有办法得着这些百姓全心的来爱他。所以神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亲自去死在十字架上，只有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才会明白我对他们的爱。只有我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擦亮他们心中被蒙蔽的帕子，把那个帕子才能够揭开那个帕子，他们才能够心里的眼睛才能够明亮起来，他们昏昧的心才能够明白过来，才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爱。所以我愿意去上十字架，我去，我要更新一切，我要更新这一切。只有我为他们上十字架，然后败坏了仇敌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权势，他们，然后我才能够把圣灵赐下来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才开始了明白我对他们的爱，他们也才能够来这样子来认识我的爱，而且这样全心的来爱我。因为圣灵会把我对他们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们的里面，我要借着与他们，我要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跟他们立新约，让我对他们的爱呢是像闪电一样去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不再是我借着先知借着摩西这样子颁布给他们律法，然后告诉他们一些我要他们遵守的命令，我要借着我的血来跟他们立新约，借着我的身体舍身流血跟他们立新约。好，那让我圣灵可以来把我对他们的爱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写在他们心板上，而我那个爱的烈焰就要这样烧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的心就要成为一块好像那个热火烧过的那个心板， 以至于让我爱的话语刻在他们心板上，他们从此就可以认识我。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立的新约，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看见发生了，在这个当五旬节到了，这个火有火蛇这样子的来这个烧在他们的头上，这些门徒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在里面就开始看见了主。这个爱火，这个爱火是耶稣心中燃烧的那个烈焰，这样子烧下来，烧下来，从那个宝座，从耶稣的心中烧下来，这么丢一点在这个马可楼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有火焰像舌头一样，舌头如火焰一样这样显现出来，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整个被圣灵充满，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做见证说我们看见了主。而那个礼，这个叫新约，耶稣这样借着他把他的爱火在他们里面这样显现，他们不是看见耶稣的形象，而是耶稣的爱火烧在他们里面，他们就知道哇，耶稣在我的里面，耶稣在我的里面。那这样子呢，这些门徒借着耶稣这样的爱火，就使一群胆小懦弱这个害怕软弱的一群的 门徒们整个就变成翻天覆地的门徒，就写出了使徒行传。而这个爱火今天耶稣仍然一直烧在历世历代，从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他在每一个场合，聚会的场合，个人私底下的生活，他仍然把他那个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那个最浓的爱，最浓烈的爱火来烧在这些基督徒的里面，烧在你我的里面。这些被烧起来的人就开始火热的爱上耶稣自己，这是征战得胜这个最大的秘诀，最大的武器，最大的武器。那个有一位有一个犹太人那他是在芝加哥一个很大的最大的商店之一的董事那等于就是说他这个人非常有钱他大概一生就是注定要这个就是以赚钱为而活，为赚钱，他一生就是注定要为赚钱而活这样可是呢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开始跟他家人做见证，就家人就开始逼迫他那就叫他说要他知道他开始做见证他会失去他的产业因为爸爸给他们几个兄弟的这个产业，他的那一份一定会没了。可是呢他哥哥就说我愿意给你继续一样给你这些产业这些产业，但是呢你要离开这里你去休假这样。那但是他就觉得说我是在这里得救的，我也渴望要在这里还福音的债这样那结果呢他才讲完这个那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就有这个警探，两个警探就来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然后呢礼拜一呢就有两个医生来到这个拘留所就来看他然后就来问他有关他听到的声音那结果呢他们就把他判为他是精神病，就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有29个这个精神跟29个精神病患关在一起。他说他在看守所还可以忍受，但是到了那个跟29个精神病患 生活在一起，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他说他就跪在那个地方，哈，他说他跪倒在床边，哈，然后他就把心事一直的跟主倾吐，哈，他就一直跟主讲，哈，然后他说他不知道跪了多久，几乎都已经要失去知觉了，哈，突然间他就看见了加略山的一幕景象，哈，他就看见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每一段过程，哈，然后他说在主所受的这个痛苦中呢，哈，他看见了主所受的痛苦，他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哈，然后呢他说主耶稣就跟他说，难道我必须独自背负十字架，全世界的人都置身事外吗？那这个，难道我就必须独自的背负十字架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置身事外，都不关他的事吗？那这一位弟兄呢，这个犹太人，他说他心碎了，他心碎，他就说不，每个人都有十字架的，主啊，我也有十字架要背，主啊，我不再抱怨了。那他说他从此就在那个精神病的那个地方，他就都不再抱怨，他就开始为这29个人祷告。那然后他就告诉主说，让我代你受苦，他说主啊，让我来代替你受苦，无论你让我遭遇什么我都不再抱怨，无论你让我遭遇什么我都不再抱怨。好，那两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些他认识的基督徒的朋友，哈，基督徒的这个两个礼拜以后，他的兄弟先来看他，哈，那来看他呢，就说他怎么这么笨，好，这么愚昧，也不学聪明一点，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哈，我那个产业还是会给你的，哈，那所以他就知道是他的兄弟做的这个事情，因为那个产业还为他保留。好，那可是呢，结果后来就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呢，啊，经过六个礼拜以后，就来把他救出去，哈，就是告到这个法官那边去，哈，那法官就给他释放，哈，然后法官就说，就把那个这个。精神那个医生，那个精神科的那个医生就把他招来，法官就说，你为什么会判他精神病？他说，哦，因为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法官就说，在我们这个插着美国国旗的领土上怎么会有这种冤狱？保罗也听到声音啊，怎么会有这种冤狱？就是说简直是我们美国的耻辱。然后这个法官就告诉这一位犹太人的弟兄说，哪些人陷害你的，好，你都把他名字提来，就说法官要审判他。好，但是这位弟兄就说，哦，我不起诉，好，我不起诉，我只要为他们祷告，我只做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祷告，这样。然后他就在法庭，走向他的兄弟，还有他的妻子，他们都 背向着他，还是不理他，这样。好，然后呢就这样子呢，又经过了，他就自己去租了一个小房间，独自的在那居住。过了一年以后呢，他的妻子在一个夏令营听了他的讲道，就信了主。信主以后，他妻子就说，哦，他妻子还带着他儿子，就是他离开以后才生出来的儿子，要来跟他住。然后他妻子就说你去找工作，好，我愿意跟你住，照顾你，这样。那他就说，不行，神呼召我，就是神呼召我要来侍奉他，我不行去找工作，我就是要这样子过生活，过信心生活。那这个他的妻子就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过这么苦的生活，所以他妻子就离开他，离开他，他就要送他的妻子跟孩子，上火车，他说他真的是锥心刺骨的痛，锥心刺骨，这个痛苦呢，比这个以前的那个痛苦还要更痛苦。为什么？因为妻子也已经信了，可是 他没有办法去找工作，他必须这样来过信心生活来侍奉主，神要他这样。好，结果呢他就送着看着妻子跟孩子坐火车离开。他说当火车离开了的以后呢，他说那个好像那个神那个把那个天国的喜乐就灌注到他的灵魂里面，所以他就在月台上好轻快的在那跳舞跳舞着回去。好，那当他这样以后又过了三年，他的妻子也这个明白了十字，就说神就向他的妻子开启十字架。好，十字架，所以他妻子明白了，被耶稣的十字架所吸引，他知道我信主就是应该跟耶稣同样的一起来背负十字架。所以这样经过三年，他妻子再来找他，就是跟他住，而且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你只要这个明白了十字架的爱，好，十字架的爱真实的向你开启，那会产生一个多么伟大的得胜的能力啊！环境的诱惑、威胁、苦难、逼迫都没有办法胜过你，而至终是耶稣的爱在你里面得胜一切。而当耶稣的爱在他身上得胜，耶稣就做的这么完美的工作，使他所爱的妻子孩子也来跟他一起住。那你知道当这一个人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做见证的时候，去讲道，刚好豪威尔在那听到这个道。那豪威尔呢，他就是说他就是发现很多很多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他都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比豪威尔好的地方，是吧？所以豪威尔一点都不羡慕，他就说他们有什么，就说他们，我没有办法相信他们拥有什么是我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比我过得更好，这样，所以他就不羡慕。好，那他就跟主说，主啊，如果我能够看见有一个人他的生活就像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我就能够幸福了。好，结果那一次豪威尔听到这个道的时候，主就跟他讲说，你现在你要找的这个人岂不就是这一位吗？你要找的岂不就是这一位吗？好，所以豪威尔那一次听了这一位弟兄的道以后呢，他说当他这样在听他讲道的时候呢，他说他也同样的看见了十字架，豪威尔也同样的看见了十字架。好，他说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一直的哭一直的哭，他说好像过了千年万年，这样。好，那他说当他这样子以后，他说耶稣赢得了我全部的爱，他破碎了我。好，他说我的一切都随着他而去了。好，那从此呢，豪威尔就是开始这样子的来，也是这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服侍神。好，那因为主那时候就对豪威尔说主就对豪威尔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你愿意让我进来就像我进入那一位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心中吗？我进入他的心中，取代了他的妻子、孩子、他的家庭、公司，跟他世界在他心中的地位。你愿不愿意也打开心门，让我可以进来？你愿意接受我吗？让我也可以取代一切这个世界在你心中，以及你整个家在你心中一切的地位。豪威尔说，我愿意，我愿意。那他说他愿意，他说他这样跟主说他愿意，他说他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好像进入一个神的 国度里面，阿巴父这位造物主就是他的父亲。好，那他就是这个他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所有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需要认识十字架，需要明白十字架的大爱，那会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完全改变。那我在读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全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呢我的妈妈呢，他们又说你信耶稣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好，所以我就看报纸找了家教，是可以让老师来住在，要老师来住在家里，一个礼拜教五天，好，一到五，然后六日我就可以去聚会，这样。好，那个家教的钱刚好是1000块，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这样。然后那是1000块台币，呵呵，然后那我礼拜天聚完礼拜呢，回家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就是因为一个礼拜这样哈，只有礼拜天这样聚完会中午回家，想要跟家人一起吃饭，可是呢，我妈妈跟我姐姐哥哥他们就说要出去吃饭，哈，我弟他们要去吃饭，然后呢，他们就不跟我坐同一桌，他们坐一桌，我一个人坐另外一桌，好，这样就是全家不理我这样子。好，那我那个家教的那个家长哦，他是让我住在那个厨房旁边的一个好小好小的佣人房哈，那个佣人房就是一个床，然后床就是紧贴着书桌，好，就是这么小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我爸爸是餐厅的董事长，我爸爸在那个餐厅里面有雇了40几个员工，好，那我去餐厅他们是叫我江小姐，好，可是为了信仰，我去当家教，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家长就是把我就是睡在这个厨房旁边的那个佣人房哈，然后呢是等他们家都吃完饭了，我才跟佣人一起吃饭。好，这样，那你知道对一个大学生哈，就是那个就是好像很没有自尊呐。好，那时候我还没有过内在生活，呵呵，所以还很爱面子，哈，就是觉得为主就是为主付的代价嘛，哈，然后又是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哈，身体的痛苦，心灵情感，哈，的那个痛苦，哈，在家教的地方没有得着爱跟尊重，回到家里，也是被人家撇弃的，好，被人家不屑一顾的，不想跟你一桌吃饭的，好，哎呀，我记得我那一天啊，回去就中午就吃完饭，我就回到那个家教的家，我一进到那个房间，我进到我的房间，我就在主的面前就在哭啊，我说主啊，我为你付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啊？我就这样在主面前哭啊，结果。主就是把他的十字架向我显现，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就好羞愧，好羞愧，非常的羞愧。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没有再讲过一句为主付代价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牺牲呐，好埋怨，我没有讲过一句。加略山的爱。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这种看见。你不见得要看见异象，好，不见得要看见异象。常常神显异象是当这个人已经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好，极大痛苦里面，神需要这样向他显现。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十字架 耶稣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所显的大爱。好，他借着十字架彰显出他那个最浓最烈的爱。这个，所以呢，他这个最浓烈的爱，耶稣对我们那个最浓烈的爱，他是有行动的。他不是像世人只说哦，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有很多人另一半跟他讲爱他，哦，海枯石烂都不会变，哈、哦，没几年就开始变了，对不对？可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有行动的，因为他这个这么浓烈的爱。使他不忍心，他受不了我们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所以他来为我们死。好，那这个浓烈的爱可以烧毁我们里面一切思怀爱念，可以融化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个盈余的邪恶，也可以烧毁融化掉我们一切的自私自利，好，一切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那有一位姊妹，她这个她的儿子有自闭症，好，那她就这个心里，她就是虽然信主了，但是呢，儿子一直都没有好起来，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她心里很痛苦，啊，很痛苦。那有一天呢，神就他后来他开始来到我们教会，他参加我们的一个小家。那小家里面有一个姊妹呢，就跟他讲说：“你应该每一天为你的这个孩子赞美神五分钟。哦”好，那他说：“神不在乎你的感觉，他在乎你是不是。”那个说的不在乎他的感觉，不是说不在乎他的痛苦的感觉，而是说神不在乎你好像没有那个要赞美的 要感谢赞美的那个感觉，是吧？好，那他说神不在乎你这个感觉，神在乎你是不是能够凭着意志起来，为着爱他而来赞美他，为着爱神而来赞美神。好，所以呢，他说他就好，他就要试着开始起来赞美哈，他就开始每一天赞美神五分钟哦，他就开始赞美，他说：“主啊，我要为着我这个不正常的我孩子的不正常来赞美你，我为着我的孩子十几年来都不能像其他的孩子那样的想自由哈，来赞美你，我为着他那颗心哈被自闭症。”一直关在自闭症的囚牢中来赞美你，我为着我的孩子不被人家接纳来赞美你，好，我为着他三年来没有一点变化来赞美你，好，他就这样每天一直为着这个孩子赞美神。他说：“主啊，你允许一切发生，一切发生一定都有你的美意，好，但是我不明白，求你来开启。”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赞美，求你把赞美的话放在我的口中，藏在我的心里。好，他说就这样子赞美，持续赞美了几天哈，赞美了几天。有一天清晨，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他说他里面呢，心中就忽然间这个出现一句诗哈，那个诗就说：“我有一首歌。”一首赞美的歌，一首献给主的爱的歌，好，那个诗就这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他就一句一句的把它写下来，哈，写下来。他说神，然后他就把这个诗哈的词句整理出来，成为一首诗，哈。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写诗，哈，在这首诗里面，哈，他说他就发现神借着。他自己的心里唱出来的，借着他的笔哈，来对这位姊妹的心说话。好，神对他说什么？神说：“我爱你，我不撇下你，我不离弃你，但是我不能够忍受 你只做一个星期天才出现的基督徒。我无法忍受，就是你与我的生命毫无联系。就是说，我要用我的大手来牵你的小手，我要跟你漫步清晨，我要跟你漫步在清晨，我要做你的良人，我要在你的生命中倾注倾注我的美意，但是我知道你仍然爱着这个缤纷的世界，你背叛我就像一个红杏出墙的妻子，像一个朝三暮四的情人，可是我依然爱你，我爱你至死不渝，我允许，因为我对你这样的爱，所以我允许一些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就是要让你的环境呢可以系上我的慈神爱锁，因为爱我付出了生命，我为你付出了生命，在我的眼中你依然美丽，在我的心上你毫无瑕疵，你像林中的玫瑰，像谷中的百合。弟兄姊妹，你有为着这样的爱很受感动，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那这位姊妹她说，她发现就是这样赞美呢，赞美真的使她可以在神的脸上的光里面行走。借着这样赞美呢，她说神真的把那个启示的大光照进这位姊妹的里面。她说赞美也开启了神医治和拯救的大门。那就这样赞美了，这样一个星期以后，那神就开始感动我们的姊妹去为她祷告。那我们的姊妹去为他祷告呢，他说那个神就借着祷告的时候就开启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孩子身上呢，神就给他一句话，就是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这个孩子身上呢有一个从父母的罪所带来的瑕疵，父母的罪所带来的瑕疵，然后也有这个从祖宗来的一个咒诅，这样，所以这个姊妹就开始认罪，然后悔改，然后她也花很多时间等候神、亲近神、祷告，然后也开始为她的孩子祷告，开始就在基督的爱里面为她孩子祷告。结果你知道吗？这样才多久？一年，不到一年哦。不到一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哦，本来他跟他讲什么话，他就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可是这个孩子这样不到一年，这个妈妈这样常常亲近主，然后在主的同在里为这个孩子祷告。他说这个孩子现在呢，这个孩子可以参加小家的聚会，还记得好多人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他们一起聚会在另外的地方，但他可以记住很多的名字。然后会后呢，如果大家在追求的时候看见人家流泪，他就去发卫生纸，然后就跟他讲不要哭不要哭，而这个孩子现在会背很多圣经，开始有沟通了，会讲话，那以前是不会讲话，你跟他讲什么他也好像都听不见似的，没办法沟通。当然自闭症不是都一定是父母有罪或者祖宗有罪，不一定，可是他的这个孩子是这个 case。 那我就是讲到，我讲这个例子见证，就是讲到就是说，你们发现神对我们的爱，就那个他那个十字架舍身的爱临到我们，都是我们所不配的。他知道这个姊妹这个仍然爱着这个缤纷的世界，可是他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姊妹没有来跟神联合，他的生命没有来跟神联合，仅仅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他看到这个他所爱的孩子在这样大的痛苦中，他要来拯救。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拯救的过程 常常是他需要先来走在神的轨道上，就先来赞美神，先来亲近神，赞美神，就是你需要先来跟神联合，那个拯救就开始临到。所以他说借着赞美真的开启了那个医治跟拯救的大门。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